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在这复活的日子来纪念你在这主日的清晨，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也在这圣诞的季节，也求你再一次的开启我们的心，来迎接你走入我们的生命。愿你使用今天的经文的分享，也让我们再一次来认识你复活对我们重要的价值。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刚刚已经讲到，今天是主日的时间，我们再一次在这里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的复活可以说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对于基督徒来说，耶稣的复活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我想，我们在这里纪念的不只是耶稣复活的事实，更是纪念耶稣的复活在我们生命中的改变和影响。耶稣的复活，可能在很多人听到这样的故事，觉得更像是一个传说，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耶稣的复活不只是一个历史事件，在圣经的记载中，认识耶稣的复活可以让人有着新的方向，新的生命。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可以切身感受的。正是因为认识了为我们走上十字架之后又复活的耶稣基督，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得到改变。虽然现在是圣诞的时间，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关于耶稣复活的记载，也是我们路加福音系列分享的最后一次。我们已经来到路加福音的第24章，这里所记载的就是耶稣的门徒了解到他已经复活。在每一个这样的小故事中，不同的人了解到耶稣的复活后，生命都有了转变。所以今天我们就会来看整个24章的记载，我们也会分成三个部分，每个部分来分别来看某些人如何来了解耶稣的复活。所以我们先会分享坟墓前的妇女，之后呢是旅途上的门徒，最后是聚集中的使徒，看看他们如何认识到耶稣的复活。我们首先来看这些坟墓前的妇女。这是在复活节我们现在所纪念的复活节周日早上，耶稣复活当天早上一早所发生的事情。在经文里面特别讲到说，这是7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一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上周在23章的分享中，我们已经了解到这些妇女究竟是谁。她们是那些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她们在场，她们是跟随耶稣的一些妇女来支持他，并且在那里的49节这样讲到说，还有一切与耶稣熟识的人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都远远地站着看这些事。她们见证了耶稣钉上十字架。而之后当耶稣安葬在坟墓的时候，这些妇女也在场。到55节那里讲到说，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香膏。所以可以看到，那个时候因为时间的紧迫，耶稣没有办法有足够的时间来处理他的尸身，所以到了这个安息日过后，他们这些妇女最早来到坟墓来处理耶稣的身体。但是他们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这里经文讲到2节说，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而这个石头是为了堵上这个墓门，防止有野兽进去。这里讲到说，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耶稣的身体消失了。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在经文的23节这里特别提到，这两个人其实是神的天使，他们告诉妇女们一个消息，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这些妇女听到一个难以置信的消息，耶稣已经复活，并且这些天使告诉他们说，当纪念耶稣还在加利利的时候告诉你们的话， 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耶稣曾经早早预告他的受难和复活，如今这一切得到了应验。今天也特别点出耶稣的身份是人子，也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那里曾记载的神所确立的永远的君王。经文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这里的必须也告诉这些信徒，这是神的计划，一切仍在神的掌管之中。因为这样的提醒，这些妇女他们理解了耶稣的身份，开始去理解他复活的含义。到了第八节说，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他们理解，也开始把这件事情跟自己建立联系。于是他们从坟墓那里回去，把一切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他们成为了耶稣复活信息的传递者。他们了解耶稣复活的消息，明白这复活的含义，他们也被触动，成为福音的传讲者。其实这些妇女是非常，在当时的时代是非常不被重视的。啊，可以说当时仍然是一个男权为主的一个社会，妇女的见证常常不被重视。然而正是这些人成为了耶稣复活最早的见证者。在经文里面也提到，当他们把这些话告诉使徒的时候，使徒并没有相信。可以看到他们的见证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可，但是圣经有记载，他们是最早的见证者，神仍然看重他们，让他们成为最早的宣讲者。这些妇女虽然他们没有直接见到耶稣，但是他们被这复活的信息所改变。这就是第一段圣经路加福音中所记载的关于耶稣复活消息的传递。我们接下来来看另外两段记载。在另外两段记载中，门徒有更深的经验。这里的妇女他们没有真正见到耶稣，但是后面的记载中，门徒见到复活的耶稣，生命得到转变。我们先来看是旅途上的门徒，旅途上的两个门徒，前往以马忤寺的两个门徒。早上的时间已经过去，到了白天，这里提到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村子名叫以马忤寺。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的展开，非常的有戏剧化。这两个门徒真正遇到了复活的耶稣，和之前的妇女们不同，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不过经文里记载他们并没有认出耶稣，有些解经家会尝试去解释说啊，可能是耶稣的复活后的形象有变化，让他们无法直接认出。不过经文里面也给了线索，说更可能是耶稣没有让他们认出他，这里说他们的眼睛迷糊了。在如果是直接来翻译的话，意思是他们的眼睛被蒙蔽了。很有可能是耶稣用一种方式，因为还没有让他们充分理解他复活的意义，所以他们还没有被许可能够认出他来。在这里讲到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的时候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在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旅途中，耶稣来就近他们，来了解他们所谈论的事情。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经文这样记载。他们甚至来询问耶稣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这是一个非常有戏剧化的场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耶稣的两个门徒在问耶稣，你难道不知道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吗？虽然他们没有认出耶稣， 但是作为事件的当事人，门徒认为耶稣并没有理解耶稣复活的耶稣身上发生的事情。但是在这里我们接着来看，其实是这些门徒们，他们并不是真正了解耶稣身上所发生的事情的含义。在十九节，耶稣问他们，你们所讲的究竟是什么事？继续引导这个话题。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门徒在讲述他们对耶稣身上所发生的事情的理解。耶稣是个先知，他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他有这样的能力，他体现出他是代表神讲话的先知。但是我们都知道，耶稣的身份不只是先知。经文接着提到，门徒们对耶稣身上发生事情是有误解的。他们说，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借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知道耶稣的受死，但是他们认为耶稣的死让他们的希望破灭了。二十一章说，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这句话意思是说，我们盼望这一位是那一位将要救赎以色列的。他们所理解的救赎的含义可能是有偏差的，因为当时以色列常年已经在这个罗马的统治之下，包括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曾经很长的时间以色列人被外族所统治，他们很期待有一位救主来到，让他们可以从其中得到解放。虽然不一定是通过革命的方式，但是他们很关注能够脱离外族的统治。但是耶稣的死让一切变成了失败，他的死亡就定义了这件事情没有成功。他们没有办法去理解耶稣死亡的含义。经文接着也提到，虽然有几个妇女跟他们传讲这样复活的消息，但是他们没有能够接受。经文说，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是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这是一个来自妇女们的见证，并且有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还没有人见过复活的耶稣，在这里记载里讲到，这些报告的人都没有见到耶稣。这一切消息让他们觉得很困惑，耶稣死亡，他们的希望破灭是一件悲伤的事情，但是他们同样无法理解复活的宣称。这一切让他们脸上带着愁容，让他们忧愁和困惑。这就是这两位门徒他们的经历，他们很需要真正感受到耶稣已经确实的复活了，他们需要见到复活的耶稣。但是在这一切之前，耶稣向他们显现之前，耶稣要向他们显明他死和复活的含义。所以到25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他责备他们的理解的有限，缺少信心。他向他们解明说，基督的受害复活是神的计划。他说，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也就是指他的复活，岂不是应当的吗？这是神计划的一部分，并且他从摩西和众先知起，把所有经上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告诉他们这一切圣经的记载是指向耶稣基督。这里也特别点名耶稣的身份， 说耶稣是基督，也就是神预备的拯救者和君王。我想这里和之前关于妇女的这一段记载，在坟墓前的记载，更清楚的来指明，认识耶稣的复活，需要理解耶稣死和复活是一个神的计划。这并非是一个只是建立在头脑中的理论，并且经文提醒，这是需要跟他建立真实的关系。耶稣走到这两个门徒身边，就是为了真正的和他们在一起。这是为什么耶稣不只让一切停止在这里的对话中，耶稣还跟他们有更为亲密的团契。到三十节这里讲到，当耶稣和他们住在一起的时候，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这是一个非常让门徒觉得熟悉的动作，虽然这是一个在吃饭时候常常会有的一个操作，但是很特别的是，这是耶稣受难前在最后的晚餐时他的动作，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门徒。这次再次耶稣和他们在一起吃饭，向他们显明耶稣和他们之间的连结并没有被死亡所阻断。在耶稣的复活之后，这样的约的关系仍然得到确认，并且这些门徒他们的眼睛被打开，认出耶稣，他们发现这就是那位曾经为他们走上十字架的主，他的复活在宣告一切有了新的开始，一切并不是结束，死亡并不是终点，复活带来新的意义。他们拥有一个无法被死亡所破坏的，由耶稣亲自所确立的和神之间的约。之后耶稣很奇妙的不见了，有可能是身体复活后耶稣超过一些固有的限制。之后这些门徒的回应体现出真正遇见复活的耶稣奇妙的变化，他们的生命得到了改变。经文说，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认出复活的耶稣让他们重新去回忆起之前路上所发生的事情，让他们的情绪也有了变化，他们变得火热，甚至要赶夜路25里的夜路回到耶路撒冷去分享，讲述他们和复活耶稣相遇的经历。这就是复活的耶稣给他们带来的不一样的动力。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故事更加的丰富，但是和第一个故事有着类似的结构。这些跟从耶稣的人听到耶稣复活的消息，明白了耶稣的死和复活是神的计划，通过耶稣的话，通过圣经的记载，他们理解耶稣的身份，然后他们就出去分享。只不过这里的特别之处是他们亲身遇见了复活的耶稣，这给他们带来更大的能力，更大的动力去分享。我们接着来看最后一个小故事。这些门徒赶了夜路回到了耶路撒冷，来到了使徒中间，很有可能时间已经到了晚上，已经到过了周日当天，但是对这些人来说也是他们第一次遇见复活耶稣的时刻。经文再次提醒我们遇见复活的耶稣有多么的重要。其实这些门徒，这些使徒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关于耶稣复活的消息。经文最开始第十一节的时候，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这里特别就讲到这些在耶路撒冷的使徒们，曾经这些妇女第一个就是把消息告诉给他们， 第九节说，这些妇女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事告诉十一个使徒。但是当听到这样的报告的时候，使徒们并没有相信。经文说，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因为他们讲的是没有道理的事情。彼得作为使徒的代表，跑到坟墓去确认，也看到耶稣并不在那里。他仍然有这样的着急的性格，体现出他是第一个跑到那里的人。他也惊讶于发生的事情，但是他并不能完全理解。到了经文的33到35节，当这两位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再次遇见使徒们聚集在一起。他们也提到耶稣基督主他确实已经复活了，已经显现给西门彼得看。在这里我们看到彼得已经遇见了复活的耶稣，这些使徒们也听到了彼得给他们带来的一个信息。可以看到他们对耶稣的复活认识又有变化，他们和最开始这些妇女跟他们来讲述以后已经有了变化，他们不再是不相信，而是相信耶稣的复活。但是他们的信心仍然是有限的。在经文的36节就特别来体现出这一点。当这两个回来的门徒在向使徒们报告的时候，经文说，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如果这些人真实的相信耶稣的复活，他们就不会有第37节的感觉，这样的感受。经文说，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当耶稣站在他们中间问安的时候，他们仍然觉得害怕，他们并没有理解耶稣真正的复活了，他们认为耶稣只是一个灵体，仍然是没有真实的肉体。但是耶稣在这里让他们确认，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摸我看看，我是真实的复活了，让他们真正来确信耶稣的复活。可以看到耶稣在一步步的引导这些门徒来理解他复活的真实，包括理解他复活的意义。在之后44节开始，耶稣提醒他们他曾经教导过他们这样的信息，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也就是整本圣经，当时是旧约的圣经，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神的计划仍然在他身上实现，没有任何的动摇，并且提到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再次提到他的受死复活，这是信仰的核心，这是真正的福音。并且耶稣在这里还补充了他复活之后要发生的事情，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传到外邦，并告诉门徒，你们就是这件事的见证。福音将要被传扬，人们要悔改，相信他是救主，使他们的罪得到赦免。门徒将成为传扬的人，成为真正的见证人，让这福音的消息传向世界。这是耶稣要给门徒们的使命，也是每一个耶稣所呼召的我们基督徒的使命。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故事中再次重复这样的结构，门徒听到耶稣复活的消息，遇见复活的耶稣，明白耶稣的死和复活是神的计划，也通过耶稣的话，通过对圣经记载的理解，明白耶稣的身份，接着他们去分享，去传扬。 经文也提到另外一件事情，也就是这里所讲到的，他们有领受啊，我要耶稣说，我要将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这里提到的是他们将要领受圣灵，圣灵会给门徒能力去做见证。经文接着讲到耶稣的升天，耶稣被带到天上去，门徒的回应是他们就拜他。这里讲的他们就拜他是路加的记载中第一次提到对耶稣的敬拜。当这些门徒真正经历了耶稣的受死、复活、升天，他们充分理解了这样的含义，就认识到耶稣真的是神，所以他们会有这样敬拜的行动。我们可能也会思考，如今耶稣已经升天，不再和门徒同在，我们看到门徒们经历耶稣的同在，会让他们有能力、有变化，可以去传扬这样的消息。但是当耶稣已经升天离开他们的时候，他们又有如何那样的能力可以去宣讲呢？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应许的圣灵将会降下和门徒同在，这将会成为使徒们继续享受神的同在，可以去有能力去传扬的基础。在路加福音是路加的第一部作品，在他第二部作品，也就是使徒行传中，门徒就领受了这样天上来的能力，圣灵的能力，继续耶稣的工作，传讲神的道，让神的福音得胜。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在使徒行传中的一段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中，五旬节的时候，门徒再次聚集在一起，这时天上圣灵降下，门徒们就被圣灵充满，并且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他们拥有了向万邦来见证的能力，他们懂得其他国家的话语，可以向外邦来传讲这样的福音的消息。这里再一次提到使徒们，经文提到说彼得和十一个使徒在领受圣灵后，他们就站起高声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可以看到这和路加福音24章很好的呼应，并且他们传讲说，这位犹太人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他们宣讲耶稣的复活，耶稣是主，是那位救赎者，是神所立的基督。因为他们大有能力的宣讲，因为圣灵的同在，3000人可以相信福音。我们可以看到，当耶稣复活以后，他与门徒同在，当他升天以后，圣灵继续与门徒们同在，让我们可以继续认识耶稣的复活，经历神的同在，并让我们不只是有头脑上的认识，而是圣灵走到我们里面，让我们遇见复活的耶稣，对我们的生命产生真实的影响。在路加福音中，这几位门徒、使徒、妇女们，他们都真实的经历遇见复活的耶稣。这样一种真实的遇见耶稣的经历，让他们的生命产生影响。而当耶稣升天之后，圣灵降下，让我们作为基督徒可以继续来经历复活的耶稣，体会到耶稣复活的真实。我想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 我们能够来信主，我们每个人的经历都不同，但是让复活的耶稣并不只停留在我们理性上的认识，而是让他真正和我们的生命产生关联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来真实的经历耶稣复活的真实。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你对耶稣的认识是停留在头脑中理性上，还是你真的相信耶稣已经确实的复活，他现在就在我们中间，也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想每一个大有能力去宣讲耶稣复活消息的人，都是真实感受到耶稣复活的人，也是真正能体会到这复活所带来的力量的人。因为他的复活带来的是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大有能力，充满喜乐。耶稣的复活让我们从最终得到自由，让我们可以不再有捆绑，让我们可以让这世界变得不一样。这一切都在使徒们、妇女们、门徒上得到了见证，而在我们中间也同样有这样的见证。我们每个人需要这样的能力。我们都可以想一想，是哪一刻你真实的感受到耶稣复活对你生命的影响？让我们再一次被提醒，因为这些门徒每一位都是被耶稣或者被神的话语所提醒，让他们充分理解耶稣复活的含义。让我们再一次常常来回顾耶稣复活的故事，也回顾复活的耶稣走入我们生命的那一刻，不断去回想，不断去经历，让我们可以对这个有更深刻的认识，也让我们也充满能力去传讲这样的消息，让我们每个人更深的渴望让复活的耶稣再次来影响我们的生命。一会儿我们会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这首回应的诗歌叫做《在花园里》，是一首非常温暖非常美好的诗歌，在讲述和耶稣在园中相遇的经历。在副歌中提到说，他与我同行又与我共话，耶稣和我们同在，和我们说话，并且对我们说我们单单属于他。唱到这个诗歌中唱到，与主在园中心灵真快乐，这就是复活的耶稣和我们相遇给我们带来的变化。这首诗歌是诗歌的作者曾经是对于同样是一段和复活耶稣相遇的经历所有的这样的梦想中来诞生出来的歌词。这段经文的记载其实是在约翰福音的20章，那里特别讲到是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遇见复活的耶稣，并且能享受到和耶稣同在的美好。而之后玛利亚也被耶稣所差遣去和门徒们传讲。我想这就是耶稣给我们每个人的一个使命，他告诉我们经历耶稣的同在有多么的重要，更希望我们不只是停留在这里而已，也是被他所激励去见证传扬福音，让我们去喜乐地宣告耶稣的复活。现在在这个圣诞节的节期附近， 在教会传统中把这段时间称为是降临期。降临期很重要的是帮助我们去回忆，去纪念耶稣曾经来到我们中间，他的降生是以马内利，也让我们去纪念耶稣以后的再来，我们将会和他永远同在。我们今天的主日是降临期的第三个主日，这个主日我们会特别去纪念关于喜乐的主题，提醒耶稣给我们生命带来的改变，让我们去享受他同在的喜乐，也特别去预备纪念耶稣的降生。我想在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到他的面前，也再一次邀请他进入我们的生命，也让我们更多的来享受他与我们同在的美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这个世界，让我们经历到以马内利的这样的重要的信息，让我们感受到你和我们同在。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也分享到你曾经真实的复活，更借着圣灵的降下永远和我们在一起。我们更期待将来有一天我们也享受这样的复活，和你可以和你永远的同在。就求你把这样的喜乐、这样的期待、这样的信心放在我们里面，也让我们不只是突然经历这一个圣诞节的时间，让你再一次走入我们的生命。就求你来到我们中间，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